好，今天我们要来到士师记的第六章，这里是讲到米甸人还有士师基甸的故事。那第六章第一节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他一直重复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们天然人，我们向着神常常不忠心，就我们常常客变此番，变来变去。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蒙到恩典了，我们想爱主信靠主，但有的时候呢，过一阵子呢，因为环境舒适了，我们又落下来了，我们又离开神了，又被好多神之外的事物偶像充满了。所以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不仅以色列人常常犯这个问题，我们也常常犯这个问题。所以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另外一个仇敌的手里面七年。你注意这个七年啊，跟前面不太一样，因为前面特别提到有的时候是八年，对不对？有的时候十八年，有的时候二十年。那为什么这一次神，你看他们一再犯错，神只给他们七年呢？因为这一次关系到粮食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吃的，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的，我们没有吃的，我们生命长不大的，没有吃的，我们也没力量对付仇敌的。所以七年的饥荒已经是很可怕的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七年，但是人受不了的。所以神在管教他们的时候，神事实上还是有怜悯的。所以这一次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那米甸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好几处的圣经来看米甸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首先要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这边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然后基土拉呢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甸。所以米甸是谁的儿子啊？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读到这里你会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已经死了，这时候就过了好多年，他又娶了一个妻子。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四章，特别是十九节，我们不翻了啊。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还没有生以撒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那时候啊，他将近百岁，亚伯拉罕将近百岁，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所以那时候他快接近一百岁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他身体要差不多要死了，但也生不出孩子来了。结果后来靠着神的怜悯，你看他跟撒拉又生了以撒。那以撒呢也长大了，也成熟了，后来把那个从仆人所生的以实玛利赶出去了，记不记得啊？所以又过了好多年，现在亚伯拉罕又娶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身体已经要死了，这个时候他还能够再娶，还生了那么多儿子啊，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神事实上是的确有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他身上，所以他才能够生出以撒，那是凭着应许生的，不是凭着肉体生的。但之后他又活了好多年，而且还能够生那么多人。所以你看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真的是不认识。另外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是谁呢？是以撒。因为以撒啊，他大概在六十岁的时候啊，生了就是这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啊跟以扫。我想你们大概都记得，他大概在六十岁的时候生的。但是大概到了他一百三十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差不多要死了。因为他对以扫说啊，叫他打一些野味来给他吃，他说他大概要死了，结果他一直活到180岁啊，所以又活了50年。所以你看我们的人啊，看自己的生命真的看不准，很强壮的人事实上很快可能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很弱的，你看他又活了好几十年，又生那么多孩子。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样子啊，本来他觉得他自己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再生不出来了，现在又生了那么多人，那这里面就包括了米甸。所以这些人是代表什么呢？是凭着肉体生的，不是凭着应许生的。只有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米甸他的后代跟以色列跟雅各的后代呢，基本上他们是同一个父系，就亚伯拉罕，但是不同的母亲。从圣经上说，从撒拉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从应许生的才是真正属灵的后代。好，那这些米甸的人的后代啊，他们是很混杂的。他们跟什么人混杂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他们常常跟以实玛利的人混杂。 你如果读创世纪的三十七章，那边特别提到，一下提到米甸人，一下提到以实玛利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把约瑟买去，后来到埃及卖给埃及人的，记不记得？所以他们是做生意的人，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啊。所以一个游牧民族呢，通常他们常常会跟很多人混杂的。所以那些以实玛利的人呢，他们是从米甸来的啊，又提到米甸人，所以这些米甸人呢，跟以实玛利人常常混杂在一起的。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所以摩西生的孩子你看有一半的血统是米甸这个血统的因为他的妻子是米甸这边的。好，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民数记三十一章，我们稍微翻一下民数记三十一章。那这一段的历史我要稍微讲一点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三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所以在摩西准备要去见主之前，神给他一个最后的命令，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那报什么仇啊？这个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二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很快的复习一下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后来来到了摩押平原在耶利哥安营。这个时候摩押的王巴勒看见以色列民那么多，就大大惧怕。这个时候呢，他就对米甸的长老说，你看这里看到米甸的长老他们联合起来了，最后呢就请了谁呢？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是谁呢？巴兰就是米甸人。所以你看见了，当时以色列人经过摩押的地方他们对摩押基本上没有威胁的意思他们根本就没有要打仗了。但是摩押王自己害怕了，找了米甸的长老来讨论，结果就来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我们知道神阻挡了巴兰，所以不但没有咒诅，反而祝福。结果呢，照理说巴兰应该就这样回去了，因为神都干预了。可是巴兰到后来留下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呢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他就利用摩押的驴子和米甸的驴子与以色列的百姓行淫乱，然后拜他们的偶像。这一招很狠的，因为神要祝福以色列，但是如果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的话，神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因着瘟疫死了好多人，大概两万多人。这些都是什么呢？跟米甸发生关系，跟巴兰这个人发生关系。所以神要报这个仇。那报仇的时候，如果你读到民数记第三十一章的第七节到二十节我们不讲细节了，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就派兵去击杀这一切的这个米甸人。可是当时呢，他们还存留了妇女的活命，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对他们发怒，就把这些妇女也除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妇女曾经因着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拜偶像，只是没有出嫁的可以存留他的活命。所以你看见这是就米甸人跟以色列发生冲突的一个历史，这一点我想是我们需要认识它的背景的。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系，所以我想讲一下这个历史好，那我们从这些历史里我们知道，第一个，米甸人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他们甚至贩卖奴仆人口的。第二呢，他们行淫乱拜偶像，放纵肉体，所以是属肉体的，不是凭应许生的。所以这个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读，我们就会清楚一点我们在四世纪第六章我们所要讲的这一段话，这是他们的背景。好，回到第六章的第二节那米甸人呢就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你看这个敌人这个米甸人很厉害，他们使得他们呢只能在山中挖穴挖洞住在山洞里面，住在洞穴里面。你看跟前面第四章第五章讲的情形不一样，第四章第五章那个仇敌呢耶宾，对不对？迦南王耶宾 他们使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所以你看，不同的仇敌对以色列人造成不同的伤害。那现在他们来压制这些以色列人，新仇旧恨都来了。这等一下我们会讲为什么他们要住在洞穴里面。第三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以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所以米甸人常常跟这些周围的人呢，他们是混杂的，米甸人、亚玛利人跟东方人。亚玛利人我们很清楚，他是在约旦河的外面靠近南边的。那米甸人是哪里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提到的米甸跟摩西那个米甸不太一样，摩西的岳父的米甸不一样，因为米甸的范围很广，摩西所神经住的那个地方，摩西的岳父那个米甸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读地图的话，如果你看红海，红海有两个红海的，有一个红海湾是靠近埃及的，有一个红海湾呢，它是靠近西乃山这一边的。米甸人呢，摩西岳父的米甸人是靠近西乃山红海湾的左边跟右边两个地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是在这边。但是第六章所提到的米甸呢，他们在约旦河外的米甸，因为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区域的，所以这边的米甸呢，基本上是跟摩西那个岳父那个地方虽然是同一种米甸人，因为他们是不同的部落的，这个是在约旦河东边的，他们住在这个区域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亚玛利人也在约旦河东靠近南方。那东方人是谁呢？这边东方人基本上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也是游牧民族，所以是靠近约旦河外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常常是联合起来的，他们就上来攻打他们。他们是趁着他们撒种的时候，我们知道撒种是为了什么？为了粮食的，所以这些人呢就联合起来呢，就上来来攻打他们了。第四节，对着他们安营，然后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你要知道他是从约旦河过来的，他们从河东过来的，一直到加萨。加萨是什么地方呢？加萨就是我们现在常提的加萨走廊这一带，它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那它是已经靠近了地中海了，所以他们的威胁是很大的。他是从约旦河东跨了约旦河，一直到整个跨过整个以色列然后来到了地中海这一区，所以这个区域是很大的。然后他们怎么样？他破坏土产，就是说每一次他们上完种要准备收割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不但抢食物，他们也破坏食物，所以以色列人就没有食物可以吃，连牛羊驴也被他们带走。那第五节呢，就特别讲到他们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么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那我们知道形容蝗虫的时候是一整片一整片的来，一来的时候那个天空都给遮住，他们就像这样子，他们是带着牲畜带着帐篷来，而且人和牲畜都无数，带那么多骆驼来干嘛？把他们的食物都带走，或是没有带走的也毁坏全地。所以以色列人呢，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你知道经过七年他们才开始呼求耶和华，以前他们呼求偶像，因为他们拜偶像，现在发觉偶像真的没有用，到最后他们只能够呼求耶和华。好，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仇敌的特点，米甸人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专门破坏神儿女的粮食。我们晓得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地方是迦南美地，是流来雨蜜之地，所以这个土地本身是非常丰富的，不是那种贫瘠的地方不长土产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应该享受神的丰富，但是神的儿女很奇妙，普遍在属灵方面就是非常的穷乏。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属灵的穷乏呢？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粮食。那属灵的粮食是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属灵粮食就是神的话，对不对？因为阿摩斯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找得到的话，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用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或者说没有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仇敌很厉害，神的家是很丰富的， 神的话是很丰富的，但是神的儿女呢却贫乏。你记不记得在沙漠的时代啊，以利做士师，那时候特别提到以利那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的话是很丰富的，但是当人的光景不对的时候呢，你看耶和华不说话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并不是没有粮食，你看他们撒种了，有粮食了，但是却吃不到，所以这个仇敌很厉害，他把神的话把拿走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不只讲到神的话是神的粮食，基本上真正的粮食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特别说到，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你知道真正的粮食乃是我们主的自己。如果我们有神的话，但这个话如果只是字句的话，仍然不能够喂饱我们。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39-40节他特别对犹太人怎么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也是这个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真正的粮食是什么呢？就是主自己，就能够享受主。真正的粮食是神那个活泼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是字句，不是律法。那当然在圣经上也提到很多的粮食，有一个粮食，你如果读诗篇37篇第3节那边特别讲到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有没有？我们靠着耶和华的信实，我们也可以得到保住的。民数记14章你记得吗？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有2个探子是讲什么？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对不对？所以每一次神兴起环境来的时候，属灵的征战都是让我们越来越强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粮食，当时特别是讲到主活泼的话，就是主的自己。因为这个仇敌很厉害，他把你的这个粮食拿走了，没有粮食你就没有办法生活，活不下去了。没有粮食你生命就绝对没有办法长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神活泼的话，主的生命，神的灵，我们属灵的生命绝对不可能长大。没有神的话呢，你就没有力量来打属灵的征战，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与仇敌征战。所以在以弗所书你记得他说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主的话，才可以抵挡仇敌。你知道主耶稣在旷野40天的时候，他受魔鬼试探，对不对？魔鬼很厉害，他用神的话来对付，来试探我们的主。但是主怎么回答他呢？主也用神的话。所以你看，不是什么神的话，什么样的话你都能用的，因为魔鬼比你还清楚神的话。所以 你如果读主耶稣在那里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很有意思，他那里讲了经上记着说，魔鬼讲的，但主耶稣怎么讲呢？经上又记着说。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还要知道神还说了什么话。因为我们常常被一句话，仇敌用了一句话我们就吓到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很有道理啊。但你不但要知道神的话经上这么说，你还要知道经上又记着说。所以你看我们对神的话要多清楚。感谢主，在历世历代有许多神忠心的仆人把神的话按时分粮供给我们，但是也有很多人供应神的话呢，这些话没有什么营养，这些话可能有毒，这些话呢是不健康的食物，这些话呢会让我们发胖，意思就是说我们肉体听着这些话越来越大。你会发觉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不好，列王记下第4章我们看38节，以利沙又来到基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所以熬汤没有问题啊，但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了菜，遇见一颗野瓜藤，所以这个野菜本来没有问题，但这个野瓜藤就出现问题，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倒出来给众人吃。所以你看我们常常不知道给人家吃些什么东西，有毒的都不知道，结果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所以很多的食物，就属灵的食物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吃了以后，我们生命没有帮助的，还损害生命，不健康的， 甚至让我们怎么样呢？你看现在很多的话都叫我们肉体越来越大的啊，因为他都要祝福嘛，啊，他都让我们肉体越来越大。但是还好有以利沙在，你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倒出来给众人吃，锅中就没有毒了。所以你看以利沙知道他要用这个细面，那细面是什么呢？细面代表我们的主纯净的生命，所以这个东西可以供应人，这个东西可以吞灭死亡的。细面是什么来的呢？是从麦子来的，我们主就是那一个麦子，对不对？它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些籽粒呢经过磨碎，才能够成为细面嘛。所以这就说出了什么？要经过十字架的功课，才会有那个纯净的粮食供应给别人。那当然你没有粮食的时候，就是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没有神的供应的时候，是很苦的。你看现在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他们没有粮食，你知道没有粮食饥荒的时候在神的家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形吗？有时候很可怕，因为发觉如果没有真正的神的话的供应，没有真正经过这十字架的功课得到这纯净的粮食，弟兄可以告弟兄告到不信主了，记不记得那哥林多信徒？而且呢也讲到什么弟兄与弟兄，对不对？彼此相咬相吞，有没有？这个你可以在什么地方看得到呢？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六章。这是一个人真正在属灵饥荒的时候，可怕的光景，在神的家，第六章25-29节。那时候撒玛利亚就是北国被围困了，有饥荒，饥荒到个地步是什么样？甚至一个驴子的头都要值银子80舍克了，两升鸽子粪都要值银子50舍克了。所以你看见钱都不值钱。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尝？是从酒榨呢？你看提到何尝酒榨啊。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儿子藏起来。你看见没有？这讲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属灵饥荒的时候，会到个地步相咬相吞，弟兄告弟兄，弟兄逼迫弟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真正的情形。